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交错的祭祀让刘启哭笑不得，而此刻冤案和晁错再出矛盾，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。晁错和冤案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为了刘启和诸侯联盟作战的最大障碍。接下来刘启会采取哪些举措平息内部斗争？谁又会成为真正的赢家，笑到最后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晁错想杀袁盎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吴国，袁盎知道后撂下了一句狠话：晁错呀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袁盎开始行动，他很快找到了一个修理晁错的合适人选，这人就是刚刚被刘启提拔重用的大将军窦婴。夜里袁盎急着见窦婴，窦婴二话不说带着袁盎直奔刘启宫中。然而当袁盎见到刘启的时候，发现他身边还站着一个人，晁错。如果没记错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同堂聚会。如果袁盎没有猜错，这也应该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正式会面。这时候刘启问袁盎：现在吴楚两国都反了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袁盎从容作答：陛下放心，吴楚反，臣以为不足忧。刘启接着问：吴王，一把年纪了，既然要造反，肯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？你这么说，想必是有办法了。袁盎沉思片刻，对刘启说：请陛下先屏退左右，摆平吴王的计谋我只能告诉陛下一人。这个时候在场的只有三人：袁盎、刘启、晁错。屏退左右，那必然指的就是晁错。于是刘启转过头看看晁错，晁错一脸尴尬地离开了现场。晁错走了，袁盎对刘启说：摆平吴王的办法很简单，吴王造反只不过因为晁错削了他们的土地，如果陛下杀晁错向诸侯谢罪，复还诸侯故地，兵刃之灾立即化解。杀了晁错，这个办法真的管用吗？刘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他才长长的叹出一口气，对袁盎说：
哎，我不知道诸侯们是怎么想的，如果可行，我想我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得罪了天下所有人。
听到这话，袁盎就有了十足的把握，继续说：诛晁错，复故地，以此谢天下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时不我待，请陛下拿定主意。刘启主意已定，一个字：杀，而且要快。快的好处是杀晁错一个措手不及，避免意外出现，同时也能尽快让诸侯联盟退兵。 刘启和袁盎分工行动，朱晁错刘启来办，退刘弼袁盎来办。紧接着刘启拜袁盎为太常，同时刘启把丞相、首都警备司令、司法部长三个人叫来，让他们出面弹劾晁错。其次，刘启在三人的弹劾书上签字同意处斩晁错。这个时候晁错还蒙在鼓里，整个长安城安静的有些恐怖。晁错不知道，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，他不过是落单的孤雁。公元前154年正月29，刘启选晁错入朝。对晁错来说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都是一样的，无非是上朝、出册和杀人。但他并不知道，今天将成为他生命当中最不寻常的一天。
袁盎得知晁错要陷害自己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利用诸侯联军的压力，说服皇帝对晁错进行诛杀。那么，这一借刀杀人的计划能否成功？袁盎又能否协调刘弼，让他不再造反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晁错像往常一样穿好官服，跟着中尉上车向皇宫驶去。没想到当车刚走到长安街头，晁错就被人一脚踢下了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武士挥起长刀腰斩晁错。腰斩是古时一种酷刑，据说腰斩之人呢，没有伤及心脏，上体仍然可以活动。清朝于洪图在受刑之后仍有力气，写下了7个惨字方才断气。晁错被腰斩后不久，袁盎抵达吴国。此时吴楚两军已经发起了进攻，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拿下汉朝的前沿堡垒梁国。袁盎让手下告诉刘弼，他带来了刘启的诏书，并且作为中央代表和吴王要好好谈谈。刘弼一听得意的笑了，我都是东皇帝了，没必要接受什么西皇帝刘启的诏书吧？还有袁盎，做什么中央代表？刘启能给的我一样给，如不嫌弃，你就留在吴国当将军吧。当然，你想拒绝也可以，但后果怎样，我就保证不了了。面对刘弼强硬的态度，袁盎撂下两个字儿。没门，断然拒绝了刘弼的诱骗。在刘弼看来，袁盎就算不是自投罗网，也是自找苦吃。既然不合作，那就派都尉率500人将袁盎包围，准备择日诛杀。袁盎啊，如果神仙不保佑你，你就只好等死了。然而还真有神仙主动保佑袁盎，他就是袁盎曾经的老部下，目前吴国的校尉司马。他正好是刘弼派来围杀袁盎的500士兵的首领。他之所以舍身救袁盎，是为报恩。原先司马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，偷偷的就勾搭上了袁盎的婢女，但是袁盎对他们的感情假装不知道。没想到的是，已经有人悄悄地告诉司马，袁盎知道你的丑事了，这下你死定了。 袁盎一听大事不妙，立即开溜。袁盎听说司马逃了，亲自骑马追赶他回来，官复原职，甚至把婢女赐给他当老婆。袁盎的所作所为让司马感激涕零，牢牢记在心里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校尉司马是怎样收买这500精兵救出袁盎的。时值冬天，兵士们正需要喝酒暖身子，校尉司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买了2担好酒，抬到了军营，吆喝士兵来喝。校尉司马都这么豪放了，喝酒的士兵当然也得像个样子。结果一帮人就喝得横七竖八，全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于是校尉司马赶紧冲到营中，拉起袁盎就往外跑。这个时候袁盎吓坏了，不敢动弹。司马告诉袁盎：袁大人，您赶快跑吧，吴王明天早上就要拿你问斩了。袁盎疑惑地盯着他：你是谁呀？为什么救我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个时候司马急得都要跳起来了，又对袁盎说：恩人啊，你怎么忘了我是曾经盗过你婢女的那个小官啊？袁盎这才想起来，哀叹一声对司马说：你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，你这样做恐怕要连累了你的家人。司马摇摇头说：恩公尽管放心，我早为家人安排好后路了，咱们快走吧。袁盎终于逃跑了。于是司马挥刀割开营帐，俩人像踩地雷似的踮着脚小心地从醉酒的士兵身上跨过去，最终成功地逃了出去。分道逃亡，袁盎步行了7-8里路，遇上了梁国骑兵，成功逃回了长安。
诛杀晁错后，袁盎出面说服诸侯联军退兵，然而刘启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。刘濞不但不退兵，还扣押了袁盎。刘濞所带领的诸侯联军已经彻底的撕去了伪装，直奔刘启的皇帝宝座而来。周亚夫能否挽救岌岌可危的都城长安？他又会怎样挫败诸侯联军的阴谋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启听说袁盎的惊险逃亡计，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。经过这件事儿，刘启彻底认清了刘濞的真面目。他以诛晁错为借口，实际上是冲着宝座来的。刘濞今年62岁，现在他只求入土之前过一把皇帝瘾。就冲刘濞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皇帝的称号，刘启就觉得不打不行了。于是刘启命周亚夫立即率兵迎战刘濞的吴楚大军。周亚夫率36将军、30万精兵前往吴国。从数量上看呢，两军兵力相当，楚军虽然剽悍灵活，但中央军和他们火拼起来，他们也未必能占上风。如果想打胜仗，就得扬长避短。那么周亚夫要扬什么长避什么短呢？周亚夫的作战计划是这样：首先放弃梁国不救，以梁国拖住吴楚联军，消耗叛军力量；其次清兵远道奔袭，抄吴楚联军后路，断其粮道。周亚夫把作战方案传给刘启，刘启很快的批准了。 周亚夫出兵了，他的路线是穿过函谷关向荥阳挺进，以待战机。然而这时候突然跳出了一个人，向周亚夫献上一计。这个人是赵奢，他对周亚夫说，如果中央军西出函谷关，必定要穿过萧山和渑池等狭窄险要之地，刘辟肯定在这两处设有埋伏，咱们不如换条路线，走蓝田出武关，抵洛阳，然后再在洛阳鸣鼓造势，威慑叛军。赵奢这番计策打动了周亚夫，周亚夫决定走蓝田出武关，同时派一支小分队从函谷关出发，大搜萧山及渑池沿线。周亚夫平安抵达洛阳，洛阳离荥阳直线距离80公里。这时搜山的小分队传来消息，刘辟果然在萧山一带设有埋伏，他们搜出了不少的吴国伏兵。好险呐、周亚夫又惊又喜，马上奖励赵奢一个护军的官职，同时进军荥阳，一路打到彭越的老家昌邑城。昌邑离梁国首府睢阳的航空距离是100公里左右。这个时候吴楚联军向睢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梁王刘武心急如焚，向周亚夫发出求救信号，周太尉快来救我。100公里以外的周亚夫是一动不动，平静的回复，不救。刘武大怒，你敢见死不救吗？你就不怕我去皇兄那里告你？周亚夫很淡定，反正是不救，告我呀，随便。这下子刘武只能派人向皇帝求救，亲兄弟被人打成这样，当哥的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刘启想改变计划，发兵救梁国。然而当周亚夫接到这道诏书的时候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仍然按兵不动。他还是那句话，不救就是不救，皇帝说了也不救。周亚夫不救梁国不等于没有动作，其实他已经悄悄地行动了。他早就派出一支轻骑部队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吴楚联军，抄其后路，断绝粮道。周亚夫超断联军后路的消息传到了刘辟耳朵里，这下子刘辟傻了，怎么办？如果迎战周亚夫，目前人手不够，如果不打吗，粮道不通，士兵不就喝了西北风了？刘辟想了想，最后决定继续攻打梁国，只要拿下睢阳里面的粮食，就是咱家的。刘辟这个方案实在太冒险了，如果短时间内拿不下梁国，吴楚联军极有可能因为断粮而失去战斗力。刘辟下令，只能赢不许输，加大火力梁国。然而梁国似乎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刘武站在城上远眺城外密密麻麻的叛军，周亚夫见死不救，敌人又像疯狗一样穷追不舍，悲壮绝望之情涌上心头。兵书上说哀兵必胜，果然接下来的对阵当中，刘武因为用人得当，硕败吴军。这下子刘辟急得像一只疯狗一样，怎么办？打打不赢，退则更加危险。突然刘辟把目光投向了昌邑城的周亚夫，刘辟总算看破了周亚夫的伎俩，断吴楚粮道的是他，坐观龙虎斗的是他，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等刘辟折腾的没力气了再受渔翁之利。刘辟立即调军北上，向昌邑进发，准备和周亚夫决一死战。周亚夫听到刘辟攻来的消息，立即向下邑移军，准备展开决战。就在这时，周亚夫向士兵宣布，无论叛军怎么挑战，没有我的将令，万不可轻举妄动。果然刘辟不管怎样挑衅周亚夫，就是不做回应。刘辟又傻了，这个周亚夫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
扬长避短的周亚夫断绝了诸侯联军的后路，刘濞只能背水一战，拿下睢阳来补充粮草。那么刘濞的计划会成功吗？他在进攻的过程中又将遇到哪些未知的困难？刘濞能否攻入长安夺取皇位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